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法律反迫害要有更大的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5日。回想起自己在做正用法律救人这个项目过程中的状态表现，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诸多问题，令我警醒。第一部分，基点是为他还是为私的问题。由于屡遭各种形式的迫害，对我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非常大的干扰，给自身的修炼带来很大损失，修炼状况令人担忧。不仅如此，还给自己在常人社会中的生存也带来很大影响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使用起法律，直面迫害系统这个群体。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身边一个同修都没有，孤立无援，且自身状态也无力消沉。尽管这样，我始终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境况下，我还是开始了这个项目。身边虽然没有一个同修，但打开明慧网，就会看到标签页有一栏就是公益论坛。在浏览论坛的过程中，我选定了一个项目作为突破口，因为多少年来各种迫害形式可能与那份不敢公开的文件有关。做的过程中，论坛专家一步步直接指导，正用法律是救人，而不是为了求得个人的什么结果或是什么公正。过程中同修适时鼓励与支持，让我获得很大的信心与动力，也有了多年来不曾有的感受。就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其中最最关键的是，其实是师父的帮助。弟子的状况再怎么糟糕，师父都没有舍弃，让我与论坛同修连接起来。从信息公开到行政复议，再到行政诉讼、控告等等，整个一个链条下来，这是一条直接针对迫害者而救度迫害者的路。我由一开始的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转而以此救人，所以在使用信息公开的时候，我不只是针对一个问题，也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第二部分，心态是否保持以救人为出发点的问题。我一直都显得很年轻，就算黑发里夹杂了几根白发，不靠近还是看不出来。可是正用法律进行到行政复议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前额白发突然增多，不需要掀开就能看见。当进行到行政诉讼的时候，头顶出现了白发，日光下风一吹，几根银丝飘飘。我想救他们真的实在是很沉啊，都青丝斑白了。就说那个法律文书，一个不是法律专业的人却要写出专业水平的文书来，记得这个律条出自这部法律，又忘了那个律条是出自哪部法律，这个文书是哪天寄出的，那个文书又是哪天寄出的，这个哪天要到期限了，那个还剩几天要到期限了，这个格式该怎么写，那个内容该怎么写等等。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需要做那么仔细的事情， 而且整个文书写作还得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我偏偏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好在有论坛同修非常负责任的帮助，论坛还有专门为非专业同修准备的律师培训教程，我对照着学，边实践边学，看了至少三遍以上。一般常人写作法律文书也许就是技巧上的运用，但作为一个大法徒，写作文书除了运用必要的知识技巧，更多的是怎么写才能起到启迪与救度的作用。我认为这其中就要渗透自己的心血在里面，字里行间充满慈悲与救度，这也就与修炼者的心性相关了。没有大海般的心胸，没有那么宏大的慈悲，你的文字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加持。文书一次次发出，一次次被退回，格式不合要求了退回，内容不全面退回，证据不足退回。我很耐心地一次次按要求补充，一次次完善后，再一次次重新发出。众生的回应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最后找不出文书上的毛病了，结果还是被全部退回。我失望又不失望，我尴尬又不尴尬。一来一去中，他们那点若隐若现的善良就是我要的，也是我该珍惜的，也是项目进行下去的动力。运用法律过程中，因具体的事实是针对迫害者的，这难免不一次次勾起回忆。被迫害的过往会一桩桩一件件在脑海浮现，狱警的变态嘴脸，惺惺作态，流氓习气，公安的暴力疯狂，非法抄家时的丧心病狂，跟踪监视时的鬼鬼祟祟，肆无忌惮，以及亲人的难过和无力等等，足以触动人心。这时，你的心胸是否还像大海一般宽广？你的心是否还那么善良？你的慈悲是否还那么宏大？你的正念是否还那么强大？如果一开始的基点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就一定会动摇正念，而我做事的基点不是完全纯正的，也不完全是为他的，因为其中夹杂了利用其解决我个人的被迫害问题，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在你正念不足的时候下手。第三部分，严格要求自己，提升修为。法律本身是一个很刚性的东西，运用它的时候，自身的刚性的一面一不小心就会出来。大法徒运用的时候，那是慈悲与威严同出，也许需要更大的智慧才能平衡。不久我被绑架拘留，当时我的主意是终究没能战胜人心与恶念，受到全方位的干扰和旧势力的强加，这些都会在文字与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出来后，我两鬓脑后也有了白发，看着自己满头花发，我决定项目暂时停下来找一找自己。就在我向内找的过程中，有一天明慧广播正播出一篇文章，我一听怎么那么熟呢，原来是自己曾经写的，那么长时间了以为根本就没发表，却在这个时候被我听到了。其中就谈到慈悲心的问题，还信誓旦旦地决定一定要做到慈悲众生。听到这儿，就像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我觉得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告诉我没有做到，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我悟到，在正用法律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为了运用而运用，也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可以带有结束迫害的一念，但不能作为直接的目的。如果脱离根本，运用法律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是浪费时间，耗费精力。邪恶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钻空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是要扎扎实实起到救人作用才算是真正有效的，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将来真的会后悔。 而在正用法律上尤其要慎重。被绑架的时候，警察说，你可以做律师了。我当时听着还有点受用，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讽刺，检视自己后期的心态，做着做着就把它当成技术活了，觉得挺有意思，还真生出做律师的念头。宗教修炼都讲慈悲，我悟道，正法修炼讲的慈悲是不同的，承负的东西不同，太大太大。我们无论是在自身的修炼当中，还是在救度众生当中，还是在悟道之中，都存在一个为他的因素。只要在法中，只要做好三件事，我们修出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成就的一切，就都带有为他的因素在。一旦偏离法，那些就只能是口号。也因为囿于人身的限制，必须时时保持正念。我体会，要能救度这部分众生，需要更大的慈悲与智慧，需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同样的项目，能做好的同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时时处处都能保持正念，严格用法来要求自己，用法衡量所遇到的一切。修炼这条路，一点都不能偏，有一点念头不符合法，如果不能及时归正，随着项目程序往前推进，偏离法的尺度会越来越大。以上是个人证实法过程中的一些体悟，也是一份总结。从一开始的基点不够纯粹，似乎就预示着做的过程的艰难。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根本就走不过来，何谈救人？写到最后，我是真的认为自己有必要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自己所做正事中扎扎实实救人的同时提升自己。尽管弟子做得不好，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除了无尽的感恩，我只想好好完成使命。谢谢师父一直在给弟子机会，感谢论坛同修的帮助、支持与鼓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带回来30名退伍老兵的三退名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5日。我是1995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在部队服役十多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和我一起服役的有120多人，在部队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经常联系，后来因为工作忙，生活琐事多，渐渐的我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修炼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特别是退休后时间多了一些，我就更想尽快的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第一部分，第一次见面。去年五月，我联系上了多年失联的当兵时期的朋友们，当时只约了9个人，定了见面的地点，大家聚聚餐。我主要是想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和妻子同修一同去了约定的酒店，见面后大家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妻子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餐费账单结了，大家谈得尽兴的时候，我们顺势把坐在身边的人劝了三退。他们每年8月1日都聚餐，约我俩必须参加，我们答应了。第二部分，第二次见面。回来后，我和几位同修说了8月1日要聚餐的事情，同修们都鼓励我要把握好这次救人的机会。临近的日子前，同修们就开始每天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这些老兵得救的黑手烂鬼， 共产邪灵及旧势力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朋友们听我讲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去聚餐的前一天，我想这些老兵多年没见面，人数多，路途远，再加上当天就都要返回，时间很紧张，我就和妻子商量能否让外同修相助，我们去找外同修商量此事。外同修当即表示无条件配合，我和妻子及外同修三人一起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分工如下。我主要负责温场、热场，大家互动，借助我们多年没见面，互相惦念对方，从而拉近距离。他俩主要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们要互相提醒，协调配合。因为路途较远，需要开车去，从外同修家回来后，我就把萨克斯管、电子琴、手风琴都装在车上。凌晨两点，我和妻子就开始练功，是为了挤出一点时间赶路。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我们就出发了。九点钟，我们就到了约定地点。当时还没来几个人，当兵时的排长出来迎接我们。随后，我就把先来的几个老兵介绍给外同修。外同修顺势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抓紧时间架设音响，连接设备，一切准备就绪后，就与外同修配合全三退。人员陆陆续续的来，这样挺好，来一个我就介绍给外同修，外同修就借着问候相识的话题把对方就劝三退了。后来来的人发生了变化，三个四个人相继到来，外同修就调整方式，找时机单独讲真相。为了不引起注意，外同修特意带了一个不用的旧手机，用来记录三退名单。妻子在厨房帮忙的同时劝三退救人。有一个朋友心情很忧伤，他弟弟以前是该县的县长，退休后被倒查关起来了。他本来想到这儿以后把带的东西放下就走，见外同修跟他打招呼就停住了。外同修聊天安慰他，并借机讲了很多中共邪党害人的例子，真诚地告诉他，只有从思想中、行动上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才能平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明白了，很快和外同修拉近了距离，深有感触的又与外同修说了很多，聊了很多。上次五月份我们相聚的时候，就给他做了三退，现在又进一步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加深了印象。还有一个校长，以前从不参加老兵聚会，这次听说我们来了，想见我们，他也来了。还有一个村支书，也是奔我们而来。在讲真相、劝三退中，这两个人疑问最多，提出了很多问题，外同修都耐心地一一解答。他们之间交流了很长时间，最后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吃饭时间到了，大家都坐好后，当年的排长客气地问我是否可以开饮。我拿起话筒，用干净世界做自媒体同修说话的语气，结合现场实际素材进行发挥，做了开场白，随后把组织策划并提供场地有威望的排长请上台给大家祝词。之后排长宣布大家举杯畅饮，同时要求我给大家出个节目。我用萨克斯吹了一首乐曲，一下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大家都很开心。我想是演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的时候了，我就拿起手风琴，把最近刚学会的《再次成为神》电影片尾主题曲唱给大家。有一个古老的神话，大家热烈鼓掌。吃过午饭后，妻子要去看离这不远的一个常人朋友，是妻子被非法判刑关押时在黑窝里认识的。这个朋友很认同大法，我跟大家说明情况，我说我去去就回，把外同修留下，稳固三退成果。我们开车很快就到了那里，妻子和那位朋友远处目光相对，疾步奔向对方，激动的含泪紧紧拥抱在一起。在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我俩抓紧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全家，同时讲真相，劝三退。一家四口人都同意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临走时，他全家人都盛情挽留， 希望我们多待一会儿，并说，你们要是有什么麻烦，就在我家住，在这儿随便练。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大法的认可，告诉他们不会有事的。我们走的时候，再次叮嘱他们全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来后知道外同修一直在给大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真相，真的很感谢外同修。下午我们准备往回返，但是大家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走，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他们准备一起吃晚饭，看到大家很愿意和我们多待一会儿，就答应了吃完晚饭再走。吃晚饭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朋友，外同修又智慧地给他们做了三腿。利用空隙的时间，外同修检查了一下三腿名单，确认无误后才放心，救人的事情责任重大，不能有一点疏忽。我们一天下来顾不上安心吃饭，一心就是想着救人，虽然饭没吃好，但看到三腿名单，我们的内心是快乐的。晚饭进行中，我再次拉起手风琴，自伴自唱，唱了《给你希望的路》。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给你希望的路出自师父的红银三。大家都激动地站起来，放下手中的筷子，热烈鼓掌。他们听懂了歌词的内涵，是法轮大法的法力消除了他们思想中的阴霾，解体了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对他们的操控。有的人眼睛湿润了，大家都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拍手打拍子，一直到我唱完他们才坐下。我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弟子的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佛光普照在整个礼堂的每个人身上，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已经很晚了，我们和部队时期的朋友们依依不舍地话别，我收拾好设备，在大家的欢送中开车起步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们一路平安顺利地返回家中，我们带回了30名退伍老兵的三退名单。弟子一定不辜负大法弟子的使命，兑现来世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使我保持年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0号。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52岁，修炼21年了。我把近期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经历的几件事情写出来，见证大法的神奇。一次，我骑着自行车碰上红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士开到我身边，她主动跟我说，你骑车子好快啊，你多大了？我说，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她说，你也就30几岁。我告诉她，我已经50多岁了。他惊讶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我说，我练了一个好功法，使我变得年轻。他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好功法？我说，是法轮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越练越年轻。我所有的病都好了，这些年一片药都没吃过，无病一身轻。你是党员吗？他说，几十年党龄了。我说， 快退了吧，否则他做的坏事会牵连你，因为你宣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毒誓永远存在。心里退就管用，化名、真名、小名都生效。他说，以前听人说过，不相信，看我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很痛快的同意化名三退了。这时绿灯亮了，我说祝你平安，再见，快速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最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都以为我30多岁，不相信我的真实年龄，再一讲真相，就同意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了。二，前不久，我上家具城买了2个大衣柜，在买货的过程中，我给销售员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听明白后，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在结账的时候，老板来了，是个气质高雅、身材高挑的女士。我心想，得告诉她真相，就问她，您多大年龄啊？她说42岁。我说，我52岁了。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说，真不像。我就告诉她，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使我变得年轻。她很愿意听，我就从最基本的真相讲起。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师父让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的不足，对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骗局等等。他说，我正为一些事情想不开呢，你说的这些很好，我们加个微信吧。我说，我没有微信。他又说，那留个电话吧。我怕他失望，就给他留了个电话。在我走的时候，他一直将我送出大门口。我又给他讲了邪党迫害法轮功，主要就是用电话监听定位。所以这些年，我出门不带电话，希望他能理解。我告诉他，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贩卖挣钱，现在已经蔓延到大学校园，大学生在校园就丢失了，家人状告无门，现在人的道德不行了，人不治天治，入过党团队组织的都会被牵连，只有退出才能躲过天灭中共的大劫，化名就生效。他同意用飘香的名字退出了团队组织。我真为他高兴，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目送我走出很远，多好的生命啊。有两次遇到明真相的世人，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真为世人得救高兴啊。三，前段时间，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女儿那儿，来回快骑也得1个小时，路途较远，还要过一个大坡。我飞快地骑着车子，虽然是一辆很旧的自行车，但是骑着它，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样，谈到大周天，虽然不让你飘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啊，那个大上坡，我骑着自行车就像走平道一样，又快又稳也不累。记得女儿搬家的时候，我们租了一辆封闭型的货拉拉车，女儿收拾东西，我和司机一趟趟从5楼把行李搬到车上。由于这辆车只能拉1个人，那就让女儿坐吧。我把要带的东西捆在自行车上，快速地骑着。等我到了女儿新家的时候， 一看女儿正开门下车，我们正好一同卸车，过程中也没觉得累。每当我自由地穿梭，轻松快速地行驶时，有几次师傅点化我骑车子不要太快，要注意安全。谢谢师傅的时刻保护，今后弟子要让别人先行，不骑太快，不让师傅为弟子操心。四，今天出门买菜，在市场碰到了多年未见的单位老同事，我称他老大哥。他说，你还那样啊，没变呢。我跟他说，跟您说件事啊，三年疫情死了4亿，结束的时候达到5亿，中共隐瞒疫情，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师父让我们抓紧救人。你是入过党团队吗？赶紧退了吧，保平安。危难时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同意用化名退党团队，把我送给他的师父三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法难，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还有真相 U 盘，高兴地收藏在包里，表示回去后一定好好看看。告别了老同事，又碰到了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以前我给她讲过真相，她很认同。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染的吗？我说，不是，没染过。我还是一头长黑发，再一看，她的头发都白了。她发自肺腑地说，真善人有什么不好？你共产党说你自己好，可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一点都不好，我们看到的法轮功就是好。他还说了很多正义的话，这里就不写了。结语，谢谢师父赐予我们这么好的功法，让我拥有了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年轻和健康。现在我的身体素质比年轻时还要好，无病一身轻，思想放松，没有压力，上楼上多高也不累，精力充沛。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最大财富，师父赐予弟子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多少亿都买不来的，无偿给了我们。此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为拥有这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而感到自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纯净净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日。我是1999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5岁。我修大法21年了，从来没有写过交流文章，总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平平凡凡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那些在明慧网上交流文章里同修们修得好。今年听了同修们的法会交流文章，感触很深。同修们对法理的深刻认识，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大善大忍的境界，如何更好地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都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同修们不只是讲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经历的磨难和如何修取人心执着，他们那从法中修出的善与慈悲，感化着在中共邪党的洗脑下迷失了的众生，让他们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证实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在同修们的修炼故事中，我也感受到大法弟子们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中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了不起。下面我也把自己修炼得法到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 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看见法轮了。1996年的秋天，对气功感兴趣的我听说了法轮功，我就跟着工友们去听法，看到在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好多人啊，正在放师傅的讲法录像，师傅讲了好长时间，人们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我越听越爱听，再看师傅怎么这么面熟面善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晚上回来，我关上灯睡觉，刚闭上眼睛，就看到一个个圆圆的东西旋转着往上升，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呢。第二天跟辅导员说，他说我看到的是法轮。还有一次，我本来想去练功点练功，突然牙疼起来，没法去练功点了，我就在家里抱轮，练着练着疼得坚持不下去了，我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弟子啊，哪能光掌功不消业啊。那空中的声音语重心长，我知道那是师父在点悟我呢，我坚持着把功练完了。随着听法看书练功修心性，我年轻时候的心脏病慢性肾炎都好了。第二部分，我一下什么都想起来了。1999年720邪党迫害后，我就不练了。2004年底心脏病又上了身，孩子们准备让我住院治疗，我想快过年了，等过完年再去住院吧。那天我去超市买东西，碰上了一个同修，同修问我，你还练功吗？我说不练了，我有心脏病，准备做手术呢。同修说，你练练功吧，练功就好了。我就找同修要大法书看，我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就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还睡呀。我一下子就醒了，明白了，是师父在叫我呢。我就出门找同修练功，同修打开练功音乐，我听到师父慈悲祥和的声音，我呼的一下什么都想起来了，尘封已久的修炼过往历历在目。一打开大法书，我脑子清亮，好像啥都明白了。我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再也不想去医院的事了，我专心修大法，心脏病症状消失了。过年后的一天，我的老乡住院部的一个医生问我，你怎么不来做手术呀？我说我不去做手术了，我练法轮功练好了。老乡不信，非要我去医院做心电图，上跑步机跑步看看。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累得一身汗，心电图显示一切正常，他终于相信了，我的心脏病好了。我知道修炼路上我落下了很多，师父给我一个好身体，不是让我享受常人生活，是为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开始我只是发资料，贴真相贴，后来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走出来讲真相。我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我就走出来开始讲真相，救众生，将大法的美好讲给世人。除了特殊情况，我一天不落的出去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就像云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碰到。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守好心性，向内找，逐渐地去掉了很多执着。众生从不听真相到感谢我告诉他真相，欣慰之余，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所化，救人的是师父，遇到危险保护我的也是师父。师父看护着我，一天天地出去讲真相，为我承受了很多业力，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虽然我看不到师父，可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下面说几个我讲真相中印象深刻的事吧。一，用纯净的心救众生。有一次，我在集上遇到一个买菜的老头，我拿真相护身符给他，他一见是法轮大法的护身符，二话没说就捶了我一拳。他妻子说他，你这人怎么还打人呢？老头说，谁让他说不该说的。我没吱声，走开了，继续找有缘人讲真相。听同修们说， 他们也遇到过打人的人，有的莫名其妙的就被揍了一拳。大法弟子救人真的是不计代价，不求回报，遇到啥事也不会动心的，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磨去执着的。有一次，我在我三妹夫家门口捡到一封大法弟子给我县县长的信，我让外甥闺女复印了好多份，我和两个妹妹、外甥闺女、外甥女婿准备出去发。临走之前，我跟师父说，我明天就从老家回自己家了，请师父保佑我平平安安回来。我们坐车到三四十里地外的村里发小册子、发酒瓶、贴真相贴，走一路发一路贴一路。当进到一个村，那个路没有回头路，被人举报堵在里头，我们一行五人被警察拽上警车，我顺势把真相护身符放到警车后座的兜里，警察把我们拉到派出所。我想，师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走。这时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咚咚咚跳得很快。外甥闺女说，姨，你咋了？我说，我心脏不舒服。警车怕担责任，叫了救护车来拉我上医院。我叫上外甥女婿陪着，悄悄跟他说，咱一会儿不跟他们走。救护车开了一会儿，我跟护士说，我不想去医院，我心脏不难受了，你带我们去附近卫生所开点药就行。护士送我们到卫生所就开车走了。我赶紧找了个车回家，收拾打印机等设备，转移资料和大法书。我心里想，我外甥闺女他们一定也能回来，结果他们也很快就被放回来了。还有一次，我准备去赶集讲真相，因第二天老家要来人，我又求师父，家里要来人，我得招呼他们，请师父让我平安回来。结果我和同修讲真相遭人恶告了，被绑架到派出所录口供，我们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当警察讲到法轮功，我说，法轮大法好不好，你们不清楚吗？一个警察说，你家的孩子素质挺高，一个是中级工程师，一个是高级工程师，丈夫也是工程师，那意思是我家人这么优秀，怎么摊上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呢？我说，那还不是他们都相信大法好，也支持我修炼而受益得福报了吗？警察不吱声了。警察把同修带走非法审讯去了，只有一个小警察和我在一起，我就给他讲起了真相。我把他讲三退了，这时候又来一个警察，一进门就骂骂咧咧，气焰嚣张。我想，这小伙子背后有邪灵，发正念先灭了你。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他蔫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三退了。回想这两次遭恶告的事，都是因为自己救众生的心不够纯净，有求师父保护的念头，还有一点跟师父讨价还价的人的想法，好像是我出去讲真相了，我还惦记着家里的事，求师父别让我出事的想法，这是多不敬师不敬法啊。其实我们每次出去讲真相，师父的法身都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可是师父保护的是无私无我心系众生的大法弟子，不是心思不纯为私为我的做大法事的常人。从那以后，我就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自己在法上，师父，弟子一定修出最纯净的心，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跟同修们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以赶集的方式救度这一方众生，不管酷暑难当还是严寒难耐，都有我们救人的身影，集上的人都认识我们了，我们老远一来就有得救的众生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说法轮功老太太又来了，老远就知道是你们，你们练法轮功的跟别人不一样。有一次我们去偏远地区讲真相，那个地区因为地处偏僻，没怎么接触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我们去了之后讲了一些，呼的一下来了好多人，众生真的是来听真相的啊，一讲就退，多么善良的众生啊。我们都来不及起名字写三退名单， 那一天一个人就退了100多人。我们讲完真相往回走，到车站等车的时候，桥东面有个小伙子匆匆忙忙跑过来跟我们说，警察在那头堵我们呢，让我们不要讲了，赶快回去。我们一商量，扭身往回走，到南边的包子铺坐下，看到对面的警车在蹲点，我们心态都很正，没有惊慌的，在警察眼皮子底下买了包子，安全返回了。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出去讲真相，印象也很深刻。那天我在一个大集上救人，我给一个女孩讲，她接受了小册子、光盘和护身符。不长时间，有两个警察挡在了我面前，不让我走。我说，为啥不让我走？他们说，要看我的包里有啥。我说，不行，不能看。正说话间，那个女孩来了，把小册子、光盘和护身符递给了警察，说，你看这是你的吗？我不吱声。他们就打电话招呼人。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 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作为修炼人，心放得平静一点，就是做好你该做的，就什么都有了。这三件事你做好了，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关注着你，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我的心瞬间就不慌了，我知道师父与我同在。我平静下来说，我要回家，就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跟着。我回头说，你们要干啥？他们说不出来啥，就在前面挡着。我就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谁敢动手我就喊人，你们干这行多少也知道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在国际上都曝光了，和薄熙来一起被抓的李东升是电视台副台长，天安门自焚伪案就是他编排的，你们整天跟邪党瞎跑，被他卖了还不知道。我们那里的国宝大队长非法抓捕迫害大法弟子，都得心脏病，遭了报了，现在都干闲职了，还让大法弟子给他发正念呢，这不是现世现报吗？一个警察又打电话说，你们还来不来了，我们整不了。我说声，我走了，就往公路那边走，也不回头，心里想，大法弟子都是神，神做事人看不见也不知道。我就这样走了很长一段路，到公路边打了一个出租车回家了。到家里，我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谢谢师父让我在危急时刻想起了法，从法中生出的正念救了我，也救了那些迫害未遂的警察。回头想想，师父的大法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佛法，大法的威力巨大，关键时刻一定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才能化解一切危难。要做到关键时刻想到法，就一定要在平时的修炼中扎扎实实学法得法，实修真修才行的。二，好警察保护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我也遇到过保护我的警察。那个警察是专门负责监管一个集市的，我们经常去那儿讲，也认识了。我就给他一个真相葫芦，他不敢接，只是笑了笑。我就给他放兜里了，他没有拒绝。再后来，我就给他看真相小册子，他了解的真相越来越多。后来我碰到他媳妇儿，跟他媳妇儿讲，一辆警车停在了路边，同学们都走开了。那个警察走过去跟车里的警察说了几句话，警车开走了。我把他媳妇儿也全散退了。同学们说，我也太大胆了。我想不怕，那警察明白真相，知道我们在救人，他不会管的。后来听到他的同事们说，看到监控里我在跟人讲真相，他就在旁边也不管管。那警察说，是吗？我没看到。我知道他在保护我。他后来跟我说，讲真相别在摄像头底下讲，要我注意安全。后来有同修被绑架进他的派出所，他看到同修在那里，就对那些警察说， 谁干的？谁抓的？谁管饭？大中午头的，我可不管，我还要回家吃饭呢。警察们面面相觑，把同修放了。警察里也有很多善良的人，可以救度的生命，他们也需要知道真相。当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就不愿意再被中共邪党绑架，做迫害的事，就会保护大法弟子，从而给自己奠定光明的未来。回想我的修炼路，风风雨雨，摔摔打打地走过来，浸润了师父多少心血。我就像刚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跌跌撞撞，奔着师父而去，而师父就像时刻张开手，护着我的慈父，满怀期望地等着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谢谢您，我知道人间的语言没法道出您的辛劳看护，无法道出您的慈悲苦度，也无法道出弟子对您的感激尊敬，就只有一句话，师父，弟子将一往无前地在大法修炼中走下去，用心救度更多的众生，唯愿您少一点操劳，多一点欣慰，弟子跪拜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重视明慧王五一三真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6年4月9日。我个人悟道，五一三真稿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一部分，五一三真稿是面对世人讲我们的故事，讲大法的美好，就是向常人讲真相。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讲真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不管能不能选中，只要是讲真相的事，我们就得配合，这就是在教讲真相的答卷，一旦选中了，那意义更加重大。明慧网不光是学员看，也有常人与人权组织、各国政府组织的人在看，让他们看到这些展现大法美好的故事，也是向这部分读者讲述真相。同时一些好的文章还会被选入各种明慧期刊，作为讲真相的素材，在海内外同修给世人讲真相时发放用。除此之外，还有的文章会被海外大法弟子的媒体，也包括同修们办的自媒体采用，针对相关的读者从各个方面来讲述真相。大家想一想，一篇好的文章如果被这么多的媒体转载，点击量得多大，阅读量得达到多少，起的作用有多大？在这个救人的关键时刻，作为大法弟子，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做好这件事情，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写出自己的故事，展现大法的美好，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不让众生失望。第二部分，做好这件事，对自己修炼的帮助也非常大。我们与众生的关系是互救的关系，众生在看我们写的故事后，会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会受益，他们的思想一转变，神就会相应的给他们消去业力，他们对大法的认识越正面，越会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也是做了好事了，同时也是在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意义重大，这是我理解的互救的一层含义。同时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一个促使自己精进的过程，同时更加珍惜这次正法修炼的机缘，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看到一些同修并不重视写五一三真稿，我觉得真是很遗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写出这篇文章提醒一下同修，抓紧时间参与投稿，别给自己修炼留下太多的遗憾。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